这块地，神说我要给亚伯拉罕来做产业，因为它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它是有代表性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换句话说，迦南美地是万地中的荣耀。神终于做探子找到了这块地，他说这块地能够代表全地，果然一点没有错。以色列刚好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中间。最稀奇的事就是，到了以色列，你看见从西伯利亚的植物长长长，一直长到以色列就停住了，不会再往南长了。从中国这边的植物往西长，到了以色列它就不会再往西走了，就停在这里。南边的植物从埃及那边也是长长长，很稀奇，到了以色列它不再往北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乃是全世界的橱窗，所有的植物你都看得见。在这里你看见亚洲的，这里你看见西伯利亚的，这里你看见南边的，这里看见。所以以色列你看见吗？早晨在耶路撒冷下雪，下午你到了死海，你看见雪下不来，那根本就是炎热的夏天。在小小的弹丸之地，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东西都有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看见迦南地，你就看见了全地。所以不要忘记，神所拣选的迦南地是有代表性的。假定人类没有堕落，那么整个的全地就是迦南地。如果迦南地是给亚伯拉罕做产业的话，全地就是给亚当做产业的，整个宇宙就是给他的神的儿子做产业的。所以明白吗？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列王记上第四章。犹大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那指着所罗门的时候，到所罗门的时候呢，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简单的来说，到了所罗门，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实现了。还有呢，那个领土是怎么样的呢？21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就是尤弗拉底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的小河。那么这个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特别在创世纪第15章给我们看见说，迦南地的大小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弗拉底河。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讲到万地中的荣耀，神给亚伯拉罕做产业的有几个形容词，一个是万地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地。第二，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 是动物的进化，命是植物的进化，所以这所代表的乃生命的进化。这第二点。第三点，等到所罗门的时候，迦南地当然是他们的。那怎么形容那块地呢？是从但到别是吧。所以你到了迦南地，如果你要经历迦南地的话，你要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吧的。神对亚伯拉罕说，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往北你可以看到但，因为但就在黑门山下。往南你可以到别是吧，别是吧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美地，有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从但到别是吧。好了，现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凭着信心出去，他要到将来得为业的地方。所以终于你看亚伯拉罕受引导，他过了又法拉底河，现在来到了迦南美地。你怎么知道他来到了迦南地？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你怎么知道到了迦南地？是他根本他所不知道的。这是万地中的荣耀，这是流奶于蜜之地。他们到了，那你说亚伯兰怎么知道到了？所以下面就形容给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这地是什么地呢？就是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然后神就说，我就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如果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块地就要赐给你做产业，这就是我所说的要你得为业的那块地。现在呢，亚伯拉罕终于到了迦南地。好，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他怎么经历这块地？他怎么经历神所给他的产业？慢慢他才发现，这块地不是欧洲，不是有阿尔卑斯山高到一个地步，是高不可攀的，不是。如果那样的话，不能经历。这块地不是有长江、有黄河，不是有秦岭，不是有很许多的山脉，不是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亚伯拉罕不可能经历它。所以如果神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如果要他承受那个产业，当然要他享受那个产业，享受那个产业当然只主要经历那块地。所以现在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要问说，亚伯拉罕是怎么经历这块地的？那既然迦南地是亚伯拉罕的产业，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基督的赐福的丰富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那你应该享受这个产业，应该经历这个产业。亚伯拉罕怎么经历迦南地？就是我们怎么经历基督那测不到的丰富。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无论是预表，无论是历史，现在神让亚伯拉罕看见有一块地是代表全地的。 神当初是把全地给亚当做产业，神现在是给亚伯拉罕做产业。好了，问题是亚伯拉罕你怎么享受这个产业？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这一切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并不是很抽象。不是的，我们蒙恩得救，基督怎样做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经历基督，那弟兄姊妹，讲起来很抽象，画起图来就很清楚了。好，那这里叫做事件。什么叫做事件？现在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是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回去试试看，你到地图上去看，你会找到在黑门山底下有个城叫做但，你会知道南边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有一座城叫做别什巴。然后你画一个直线，你画画看，画这个直线的时候，这个中间一定有个终点的，那个终点一定是时间。所以什么叫事件？事件就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那为什么地理中心？当亚伯拉罕经历迦南美地以前，神仙要让他看看这块地。如果神要让他看看这块地的话，一定是迦南地的中心，因为神诺说你要往北、往南、往东、往西。如果不是中心的话，你怎么往东、往西、往南吗？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忘记，讲到经历基督，第一件事情就是异象，你要看见。如果人看不见迦南美地，人就不能享受迦南美地，也不能经历迦南美地。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学的第一个功课，神就把他带到了地理中心，那个中心叫做时间。那么好了，是不是一开始神就叫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没有啊，是一直等到他断了奶，一直等到这个罗德离开他了，然后神才告诉他你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啊。所以证明说，在亚伯拉罕起来纵横走遍这里，要经历这块地、享受这块地以前，先要看见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帮助神的儿女，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首先你要告诉他们你看见了吗？所以现在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了哪里？到了世界。世界什么意思？世界就是神的肩膀。肩膀是有两个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来到世界，他发现有两座山，他刚好在两座山的中间就筑了个祭坛。远远看过去，这两座山就好像两个肩膀一样。好了，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两座山是东西向的山，在北边的是以巴路山，在南边的是基利心山。在两座山的中间有个山谷，现在亚伯拉罕面对着地中海，地中海在西边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直搭他的帐篷。当他看见两座山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整个迦南地，他就看见了但到别什巴。你说这怎么可能？非常的可能。为什么？现在你慢慢就懂得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为什么世界是第一个功课。好了，现在是两座山，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那这现在你看到的两个山坡，一个基利心山坡，一个是以巴路山坡。好了， 你看不见带远得很，你看不见别十八也远得很，从但到别十八要走160英里。神说不，你不必走那么远，现在我先让你看一看从但到别十八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激励性